谢谢教会的邀请，让我今天呢能够呢来到Markham 信息会，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思考上帝的话语。那今天呢也是呢Family Day 也是呢那个家庭的主日因为呢刚好呢也是我们 Ontario 的 Family Day Long Weekend。那我就选来了刚才呢袁传道带领我们一起读出的这段经文，我们一同来思考神的话语。那在思考这段话语的时候呢，让我呢先把这个 PowerPoint 呢先 share 出来刚才好像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点的问题。好，现在大家都看到吗？可以了好。你们现在看到了好。OK。好。在这里呢，也要非常感谢教会对加拿大华人神学院在过去的支持以及帮助，你们无论在金钱的奉献还有祷告上面呢，都一直支持我们家神的工作。在这里呢，也向教会来道谢，也求主呢继续赐福于教会，让教会呢能够在 Markham 这个地方呢继续做明亮的灯台我们一同的来带领更多的人归主，愿荣耀颂赞呢归给我们的神。那今天我选来的经文呢是哥罗西书3章18到21节。那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呢就觉得是老生常谈了，因为这段经文呢可能你们已经呢看过很多次了，那会不会觉得呢就太过熟悉了？但是我相信呢上帝的话语呢还是历久长新的。那让我们呢一同来思想这一段非常短的一段的经文。那你会发现呢保罗是非常的注重这个家庭生活的教导。那在他的书信里面呢有两处的经文呢其实是非常的相似的。一处呢就是记载在以弗所书5跟6章。另外一处呢经文呢就是今天我们要来读的哥罗西书3章还有呢4章的上半部。那这个呢都是有关于家庭生活的教导。有解经家呢就说呢这两段的经文呢就是家庭生活的守则。The household code 那表面上的两段的经文的记载呢，似乎是同样的教导，但是你如果仔细读一读的话呢，你会发现呢，两段的经文呢，虽然可以互补，但是两者的重点呢不一样，而且呢，它的处境不一样。在以弗所书呢，保罗将把家庭生活是放在呢教会生活的范畴里面做一个类比，从教会的生活的角度来看基督徒的家庭。那家庭呢就好像一个小小的教会，是教会的缩影。教会如何顺服耶稣基督做妻子的，也要如何来顺服丈夫。那耶稣基督如何为教会牺牲舍命，那做丈夫的要以舍己的爱来爱妻子。但是在哥罗西书呢，保罗的出发点是属灵生命的成长从信仰生活，从信徒的成圣的角度来去讨论我们如何去建立一个理想的家庭生活。所以你特别留意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多次提到在主里这个概念，在主里这个家庭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在保罗的时代家庭的成员呢至少包括了夫妻，还有父母子女以及主仆这三种的关系呢。今天呢我们只集中讨论前面的两个关系，就是夫妻关系，还有呢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主里的家庭如何表现出这个丰盛的基督的生命来呢怎么样的来去活出一个属神的生命呢？那保罗说在主里的家庭，保罗认为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做丈夫的当爱妻子。在主里的家庭，保罗认为做儿女的当听从父母，而做父母的要重视儿女的感受，爱护他们。在论及夫妻关系的时候呢令人惊讶的是，保罗首先提到妻子，然后呢才向丈夫说话。3章18节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是合宜的。保罗提醒做妻子的人，信了耶稣之后呢当顺服丈夫，因为在主里这是合宜相宜的。大家可能都记得好多年前当英国的威廉王子跟 Kate Middleton 结婚的时候呢，那传媒都非常关注，就是到底未来的王妃会不会在那个婚姻的誓词里面按照传统的做法呢 来立誓顺服自己的丈夫呢？那结果呢？她打破了传统，对不对？她并没有用顺服丈夫这句话。那有时候当我替年轻人做婚前的辅导的时候呢，不少姐妹呢对于顺服这两个字呢也是有很大的抗拒啊，认为呢这个时代还说顺服丈夫，教会是非常的古板老土的啊。那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用的这个字顺服，其实是要表达什么呢？它是用来呢表达一个人自愿啊，自愿服在权柄之下的一种生活的状态。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呢，啊，并不是呢不问缘由的盲目的服从啊，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如果保罗想做妻子的盲从自己的啊丈夫的话呢，他大可以用另外一些的文字来表达。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呢，其实是广泛应用在所有人的身上，包括了男人、女人、年长的、年幼的身上。那比方说耶稣基督责备门徒，要他们呢在中间啊，当他们呢从在中间呢要做头的时候，谁愿为首的时候，那耶稣就教导他们呢必须要做众人的仆人。那他所用的词语呢就是顺服这个字。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呢要教会顺服呢属灵领导的带领。以弗所书呢又啊敦促弟兄姐妹呢要彼此的顺服。在腓立比书，他要求教会呢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彼此的来谦卑顺服。彼得当他劝勉年幼的信徒的时候，要顺服年长的，同时他也劝不同年龄的人要彼此顺服，都是用这个字啊。可见圣经呢没有刻意针对性的啊来要求呢妇女呢一味的顺从，相反呢神的话语广泛要求呢男女老幼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要彼此顺服啊。作为基督的跟随者呢，顺服啊原来是一种呢基督生命的表现啊，是我们基督徒呢一个很明显的生命的特征。那我们呢啊的主呢曾经要求我们学习他的样式，柔和谦卑，他对父神的顺服以至于死，是我们基督徒效法的对象。那这一份的期许呢并没有分啊男性啊女性呢，作为男人啊也要为了女人好，当顺服神的权柄，为了顺服神的缘故我们顺服人。那另外呢，这个顺服这个动词呢在原文呢它有一个呢非常特别的时态，是 middle voice 啊。那中文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时态，所以当我们翻译啊这个时态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呢会加上几个字啊来形容这种的顺服的含义。那这个顺服呢不是盲从，而是心甘情愿的，是自愿的顺服啊，强调一个人呢是主动的做出一种的选择。选择什么呢？选择去顺服，这是一种甘心情愿放弃权力的顺服。那保罗说在主里面这是相宜的合一的，一方面表达了这种顺服呢啊不是某种情况之下才顺服，而是经常如此，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呢主动的啊甘心乐意的。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呢，做妻子的是经常的也是甘心乐意的来去顺服丈夫，这是呢在主里面是非常讨神喜悦的。那再次提醒呢，保罗的原意呢不是叫女人屈服在丈夫的强权之下，没有这个意思，不是任凭丈夫呢打骂啊，也不是任凭丈夫呢提出啊无理的要求呢都要呢绝对的服从啊。保罗的重点是鼓励女性为了蒙主约纳，应当在日常的生活里面顺服丈夫，做妻子接受丈夫的带领和照顾，为了叫自己在家庭当中所做的啊，在主里面看为是啊合宜讨神喜悦的啊。弟兄姐妹，你解释圣经的时候，你可能都知道保罗的时代呢，男人的教育的程度呢啊远远高过当时的啊一般的妇女。那其实直到今天呢，不少国家地区的妇女呢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保罗竟然把妇女呢放在以男性为主导的人伦关系当中，与男人平等的地位上来劝勉他们，告诉他们啊可以做自由的选择，在基督里面与男性平起平坐，但是同时呢 做自由的选择，去选择顺服神的安排，为了主的缘故，你甘心情愿去顺服丈夫，这是非常革命性的。古代社会的女性呢，是没有地位、没有权益的。但是现在基督徒啊，基督教啊，跟他们说啊，他们有上帝赋予给他们的尊贵的价值。信了主的妇女呢，原来可以自主做出一个道德的抉择，在上帝的面前呢，不是出于勉强，乃是乐意退让啊。这种的顺服呢，反而凸显出呢女性的自由以及尊严。做丈夫的啊，做妻子的，为了信任丈夫，为了家庭的好处啊，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成全啊，帮助对方，这是保罗的意思。有时候我们误会了保罗呢，很大男人。其实在保罗的时代呢，男尊女卑，他完全没有必要呢向姐妹做如此殷切的啊期许的。他根本呢可以呢就直接向男人说话，没有必要呢向姐妹呢做出任何的劝勉。比方说犹太人的古籍里面呢，文士啦、律法师总是呢向男人说话，从来都没有呢对女性呢温柔劝勉过的。例如呢，在 Sirach 这本古籍里面呢，文士就鼓励男人呢要娶一个不会讲话的女人来做老婆，认为一个哑的女人呢是上帝对男人的一个最大的恩赐，而且呢动不动呢就叫人休妻啊，比方说呢不听话休了他啊，你煮饭煮糊了烧了休了他，你如果外出不化妆休了他啊，出了门化了妆然后呢跟别的男人说话休了他啊，总之呢都是呢对女人呢没有呢就是好话的啊。但是保罗不一样，他非常尊重主内的姐妹，在这里呢他直接向姐妹们说话，这是很特别的，非常特别。他向姐妹们说话就等于承认了做妻子在夫妻关系里面呢与做丈夫的是拥有呢那个同等的属灵的地位，在主的眼中是男女平等的，做妻子的是 as husband's equal 啊，他是肯定妇女在主里面的地位，这是现代人呢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往往呢是忽略的。从上述的结论呢，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的结论来啊。保罗没有贬低女性，而圣经对男女老幼呢同样是提出顺服的要求，顺服神是基督徒的一个属灵生命独特的气质啊。保罗期望姐妹们为了基督的缘故，你甘心乐意的退让，你甘心乐意的顺服丈夫，不是呢任凭丈夫打骂那种的盲从，而是鼓励他们做出一个意志上面的选择啊，这在主里面呢是合宜的。那过去20年我在教会牧养呢，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特别呢是在国语群体里面呢，就是男的不要呢做头或者做主，女的呢也不可能顺服啊。那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的经济发展啊，今天的妇女呢已经不像了保罗的时代了。那大部分的妇女呢不会呢留在家中相夫教子啊，那个年代呢不一样啊。那现在呢姐妹的经济能力很强，而中国国内呢主张女性呢也要撑起半边天来。那因此呢今天的女性呢比2000年前的妇女呢当然是更有条件去表达自己的一些的想法。那我留意到呢，有时候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呢，两夫妻一起分享的话呢妻子呢总是呢很会说话的那一个啊，那弟兄呢有时候呢连呢插一句话呢都没有机会的。那有时候呢做妻子的如果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在人的面前去数落丈夫批评丈夫的话呢，我觉得这样呢也是不太好的啊。保罗要我们呢尊敬我们的丈夫，我们要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呢当愿意呢像我们顺服耶稣基督一样来顺服我们的丈夫。那邝炳昭牧师呢他曾经写过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篇的文章，他说一般的男人呢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呢是希望得到他的配偶的信任肯定以及尊重的。他特别提到呢男人就是自尊心非常的强，而且呢是心理上是非常的脆弱的啊，所以呢他们呢是希望呢别人呢信任他，假如妻子轻视他批评他呢他就会受到很大的伤害。男人也希望别人接受他， 有的丈夫呢送礼物的时候呢，啊，没有经过他的脑袋啊脑子呢去思考啊，然后送的礼物呢都是呢可能呢都是不太合适的。但是做妻子呢也要学习欣赏他的付出啊，他的心意乐意去接受啊，他不一定是很喜欢的礼物，这样呢对这个男人来说呢是一种呢接受他的一种的表现。他也希望呢妻子呢有时候呢也要呢感激他啊，妻子呢感谢他的丈夫，丈夫就更愿意呢为妻子来效劳。那男人也希望呢妻子呢要赞赏他啊，你知道男人都是要面子的啊。那妻子呢越去赞赏自己的丈夫的时候呢啊，他就发现呢男人就会越卖命了。那所以呢我们要肯定丈夫所做的啊，我们呢越肯定丈夫所做的，丈夫呢就越用心的去做，而且做得更好啊，更全面，更积极，更进步。那这些的学者呢提醒我们呢啊，我们都应该呢用一种的方法，怎么样的来去敬重顺服我们的丈夫。那经过多年的学习呢，终于呢有国语啊群体的姐妹呢来对我说，她说牧师啊，圣经真好啊。其实顺服丈夫的妻子是非常幸福的，我少了好多烦恼啊。然后呢一位姐妹呢开玩笑的说，我才不要做头呢，我要做脖子啊。她说脖子要向左，那个头怎么敢向右呢？那妻子呢敬重丈夫，顺服丈夫呢，原来对保罗来说是一个在主里面的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特质，在家庭生活里面的一个属灵气质，鼓励姐妹们呢来一同的来思考。那然后呢保罗对丈夫有同样呢非常高的一个期望，那在主里的男人又当如何做丈夫呢？第三章第十九节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古代社会女人出嫁，嫁到好的老公呢，当然呢不是必然的，所谓的 happily ever after 这种公子啊，公主跟王子的永远快乐幸福生活呢，这种结局里面呢可能只能够在童话故事里面出现，对不对？那男人期许妻子呢，就是期待妻子呢为他呢生儿育女啦，开枝散叶啦，打理家务啦，还要像奴隶一样呢啊听凭差使了。那当时的哲学家啊 Aristotle 呢，他就更认为啊女人是比男人低等的啊，他说呢智商啊男人是高过啊那个女人的啊，智商呢女人是低的啊，低道德低水平，总之呢一切都是低的。那当时的男性对女性的观感就是什么呢？是女人是天神降给大地最严重的灾难啊。另一份的古希腊的文献说，女人一生出来就只有两个快乐的日子啊，哪两个快乐的日子呢？一天就是她终于能够嫁得出去了，有男人要。那另外一天呢，就是她死的一天，终于呢解放了，有丈夫呢抬着她的遗体呢到坟场去。那犹太人也同样是男尊女卑的。犹太人最有名的一个祷告，我相信大家都会听过啊，主啊，感谢你，你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女人啊。但是保罗对圣经啊的理解和当时的拉比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吩咐男人，你要爱你的妻子。在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保罗提醒做丈夫，啊，如果你读前面的一段的话的时候呢，他们都是蒙爱的。蒙谁的爱啊？蒙神所爱的。而一个蒙神所爱的人理应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满身罪污，但是上帝竟然呢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赦免了我们的罪。主耶稣并没有讲权利哦，他自愿放下他的权利，他舍己牺牲，向我们显明了什么是爱。而保罗说，男人要用这种爱去爱他们的妻子。蒙主恩典的人必然懂得什么是恩慈，蒙爱的人就一定懂得如何去爱。何况不要忘记，他说神爱男人也爱女人，赦免男人的罪也赦免了女人的罪啊，女人也是上帝所爱的。请留意哦，保罗在这里呢是用命令式去吩咐弟兄要去爱。这个加上上面对姐妹的劝勉呢，你会发现这个语气是完全不一样的。爱在这里是一个命令啊， 而且是不断实行的一个行动，不是你今天爱，明天就不爱了，而是天天都要爱，不断的爱，不停的爱。这个爱是以耶稣基督为榜样的。那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就更详尽的啊来去诠释或者去解释做丈夫应当如何去爱自己的妻子。他提到很多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你回去好好的读一读以弗所书第五章。他首先提到这种爱是舍己的爱，对不对？然后呢，他又提到这种爱是一个成全的爱。耶稣基督洗净教会，叫教会呢成为圣洁，毫无皱纹、玷污等类的病，乃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那教会既然是那么美丽又荣耀啊，那主耶稣所做的是为了教会得到真正的荣耀美丽。耶稣基督呢是用这个自己的生命来去成全教会，叫教会呢成为他心目中理想完美的对象。那么保罗呢在第五章里面呢，其实他是说做丈夫的也要这样来爱自己的妻子，让妻子同样活出真我那个荣耀美丽啊。做丈夫的要成全妻子，让她成为圣洁，让她没有皱纹啊，容光焕发啊，满面的光彩。那所以做丈夫的今天呢，你要好好看看你妻子的脸哦，有没有皱纹，有没有呢多了啊，那呢如果多的话呢是你的责任哦那你要好好的去啊爱你的妻子哦啊，快一点，可能呢现在呢店都慢慢的都开放了啊，快点的去跟他一起去买什么化妆品啊、护肤品之类的啊，让他呢能够漂漂亮亮的啊。那这样呢你是懂得怎么样去爱他，因为在以弗所书里面呢，教会耶稣基督是为了教会得到最大的好处，让教会没有皱纹，成为圣洁，没有任何的玷污。那同样呢，妻子呢，做丈夫的要以耶稣基督作为榜样，这样去爱啊他的妻子。那保罗除了形容这种爱是舍己的爱、成全的爱，如果你去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种爱也是一种爱人如同自己的爱。他说没有人呢不顾惜自己的身体的，对不对？总是顾惜自己的身体，人总是关心自己的身体，给他好的吃，给他好的穿。那夫妻二人结为一体的时候，爱妻子就要等于呢就是好好对待自己的身体，爱人如同爱自己，这个是金科玉律啊。那中国的论语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对不对？己所不欲呢，你千万呢勿施于人嘛。那这崇高的伦理的尺度呢将自己放在别人的处境里面，想想你期望别人如何对我，再把自己的期望做在别人的身上，爱人如同自己啊。保罗要丈夫爱妻子啊，就是这种的爱。那多年前呢，号角呢有一篇的文章呢就上面呢提到呢，有位牧师在主日的预告下一周的讲到题目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题目是如何使妻子待你如同国王。那到了下一个主日的教堂里面呢，坐满了男人哦，不少的男士呢第一次到教会来都很关心这牧师提出的这样的一个题目哦。那牧师提出的答案呢非常的直接，他说如果你要你的妻子看待你如同国王的话，你先待他如王后啊。那其实这个道理呢非常简单的，丈夫待妻子如同王后的话，妻子把丈夫呢就看成国王来对待，推己及人，爱人如同自己。这个圣经的原则呢其实是一点都不复杂的。那保罗要丈夫以舍己的爱爱妻子，以成全的爱爱妻子，要以爱人如同自己的这样的爱来爱妻子。然后他在哥罗西书里面加上一句非常特别的一句话，不可苦待他们。苦待的意思是因为呢是这个字包括了什么呢，就发怒了很那种的暴躁了压迫了，伤害了这种的一个的行动让对方呢变得苦涩，变得 embitter， 非常的苦。那丈夫对妻子心里面呢有很多的不满然后呢对妻子做出各种各样的伤害，而妻子呢也因为呢丈夫的那种的恶劣的行为呢，心里面也是充满了怨恨苦涩。这个苦字在这个经文里面呢让我们看到呢做丈夫的不可以这样来对 妻子。中国人说呢，无仇不成父子，无冤不成呢夫妻。但是保罗却认为呢，事情大可不必要到如此的地步。如果信徒在婚姻生活里面彼此尊重爱惜的话，就有机会呢建立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那保罗特别命令男人呢要舍己牺牲，要成全对方。那一个成功的婚姻生活呢，原来是建基在无私的爱上面的。这种爱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感觉啊，不是一种的 feeling 啊，爱永远是一种的行动，把对方的好处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之上。那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要男人做头，要让男人要有承担，像主一样主动的牺牲爱护配偶，负起做头的责任，以无私的爱来成全对方啊。那么在哥罗西书他就加上一句，不要苦待你的妻子，让他的生命呢不是呢充满了苦涩啊，乃是呢像以弗所书里面说没有皱纹，非常的美丽，非常的荣耀啊。那在非洲呢，一个土人族的酋长呢，就有一天呢招聚了村子里面的男人来开会啊。他说呢，他有一个感觉呢，就是全村子的男人呢现在都怕老婆，已经没有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了。那为了证实他的看法，他说呢，凡觉得自己是怕老婆的，你往右边站啊。凡觉得自己呢是在主里面可以做主的啊，不受老婆左右的人呢，你可以往左边站啊。结果呢，整条村的男人呢都往右边站，只剩下一个人啊。这个人呢就站在左边。那酋长呢就好高兴，高声地说：“哎呀，至少我们这里呢还有一个真正的男人啊！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成功的秘诀呢？”那个男人就低着头，轻轻地说。今天早上啊，我离开家的时候，我老婆对我说 ：“Husband, never follow the crowd。”老公，你永远不可以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走啊。那所以人家向右，那我就往左了。真正的男人，在圣经里面的定义是一个愿意以牺牲舍己的爱来爱妻子的人，是一个把爱人如同爱自己的这个金科玉律呢放在家庭当中实行的人，是一个愿意做头成全对方的人，是一个让妻子的生命呢不会苦乃是呢美的这样的一个男人哦。啊，我觉得呢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到底保罗呢在这里呢说什么。鼓励弟兄们呢要好好的来爱我们的妻子，记得哦，圣经不是劝我们，是命令我们要去爱的。那说完了讨论完了夫妻关系之后呢，保罗就继续来谈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一个在基督里在主里的家庭是父慈子孝的，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不是单单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听啊，或是对自己有利的方便的时候就听啊，对自己构成不方便的时候呢就不用听啊。因为在主里面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那听从和上面的顺服不一样，听从没有呢相互的那种的相互性的这种的意义，也就是说父母和儿女呢不是站在对等的位置上，这个跟丈夫跟妻子呢是不一样的。听从父母是孝顺父母的表现，不听从父母不孝顺父母呢，圣经说是末世时代的一个表现啊。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指出，末世的时候呢，人要专顾自己啊，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啊，心不圣洁啊，这是末世时候的人的表现。所以保罗提醒啊，做儿女的要孝敬孝顺你的父母，这是为人子女者呢当尽的责任。因为圣经的原则呢非常清楚，听从父母就是承认父母从上帝而来的权柄。神当年吩咐以色列人，你注意哦，在旧约圣经里面上帝怎么吩咐以色列人呢？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哎， 很奇妙，很奇怪耶！利未记第十九章的记载，你去读一读吧。上帝把孝敬父母与敬畏神的吩咐放在一起，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然后下面接着，紧接着下面就说：“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然后再说一遍：“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看到吗？原来，就是敬畏神，跟这样的一个听从父母、孝顺父母呢，这个吩咐是放在一起。那可见孝顺父母乃是敬畏神的一个表现呢。而哥罗西书把家庭生活的守则放在第三章里面讨论，信徒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生命的特质这一章里面讨论，很明显，孝顺父母是一个属神的人啊，伦理观线上面、成圣道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表现。甚至你可以说是一个人属灵生命的一个其中一个指标，到底他在属灵生命有多成熟呢？就看看他怎么样对待他的父母。这是保罗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诫我们，孝顺父母是带有应许的诫命，是必须要遵守的。那什么叫带着应许的诫命呢？你如果有读旧约的十诫的话，你知道孝顺父母是十诫里面关乎人际关系里面非常的重要的议题，也是第一条，对不对？而申命记第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呢会叫以色列民整个信仰的群体在上帝的面前呢得到福气。那其中一个福气是什么？是长寿，能够在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地上呢得以长久。那当年这个应许呢是给整个以色列民的，是上帝的选民的。那保罗说现在这个应许呢是给整个教会的，是给所有呢信耶稣的人的。假如基督徒孝顺父母，那整个教会、整个信心的群体就会得到福气，教会将会在上帝所赐给你们的这个地上呢得以长久。教会的长存是透过良好的家庭关系的。当儿女孝顺父母的时候呢，整个家庭、整个教会、属灵的大家庭都会呢蒙神赐福的。有人曾经问了，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到了30岁才出来传道呢？有传说，就有传统啊，就说呢，那个约瑟早年呢就去世了，作为长子的耶稣留在家里面呢30年，要向玛利亚呢敬为人儿子当尽的责任，就是尽孝了，然后呢才离家传道。不但如此，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还是很关心玛利亚将来谁来照顾他呢，临终的时候还安排他的门徒约翰代为照顾玛利亚。主在孝敬父母的教导上面是清楚地表达出来，为人儿女不可以逃避照顾父母的责任。他曾经责备法利赛人不孝敬父母，他们是假冒为善的，用嘴唇来尊敬神，心却远离主。那这个表现其中一个指标就是，你看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没有呢好好的孝顺他们的父母，所以呢其实他们是不就是敬畏神的人，是假冒为善的。那我们的主呢，他的言行也是一致的，在孝敬父母方面呢给我们呢留下了美好的榜样。那我们值得留意的时候，保罗对儿女孝顺父母的要求加上了很重要的前设你可以说呢是个条件，这是主所喜悦的。如果你直接翻译，可以翻译为在主里是可喜悦的。虽然保罗没有说父母的命令如果跟上帝的旨意相违背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但是他不断地提醒我们是在主里的人，一个信徒就当做在主里面该做的事。基督徒呢，我们不做违反上帝心意的事。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父母的要求也必须要合乎圣经的原则，不可违反神的旨意。在主里这几个字，吩咐做儿女的，首先要听从神的吩咐，首要遵行神的话语。当然，这不等于如果父母犯错的时候，做儿女就可以随便的咒骂父母、反抗父母。像保罗，主 在主里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要为人子女者啊，作为一个活在主里面的人，要存爱心，又要以基督的和平与父母相处，忠于耶稣基督教导，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在一切忠于上帝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对父母呢顺服，我们要听从啊。那当然孝顺父母呢不单单是听话的，也包括了在金钱上面的供养啊，最重要的是要关怀，要尊敬我们的长辈啊，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他责备法利赛人呢最厉害的那一点呢也是这个啊。有人曾经问麦西珍师母，什么叫孝顺父母呢？那当然除了金钱的供养以外，麦师母回答说，你要以父母为荣啊。他说家中的长辈啊都是很喜欢儿女以他们为荣，要多一点称赞他们，多一点表扬他们啊。真正孝敬父母的人呢不会以父母为耻的，要表扬他们，欣赏他们为家庭所付出的。有时候看到一些的报道呢，会有一些的啊很鼓励我们的一些的新闻报道，让人非常的感动啊。好像呢在那个美国的洛杉矶有一个新闻啊，Garcia 夫妻呢在70年代的时候呢用墨西哥呢移居到美国的加州，因为当时的经济的环境啊，经济的大环境啊不好，加上呢美国人呢歧视这个墨西哥人，所以他们没工作，那怎么办呢？唯有呢到那个垃圾堆里面呢去收集那些的玻璃瓶啊、塑料瓶啊，或者是一些罐头，然后呢就去呢贩卖啊，然后呢赚取呢一些的钱。这种生活呢维持了10年以上。那 Garcia 太太说呢，在垃圾堆里面拾荒的那种的真的是非常难受的那种臭味啊，非常难闻啊，让他呢经常呢就是呕心了。但是他没有放弃，因为呢他赚到钱，他跟他的丈夫赚到钱，可以供养3个儿女呢来读书。那长子呢后来呢从 MIT 毕业了，找到了工作，他就跟父母说啊，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了，我会负责啊我的两个呢弟妹的他们的生活。然后呢他的那个弟妹呢也后来呢从呢加州大学啊这些的大学呢名校毕业了，然后呢啊他们呢也有工作了，赚钱来养家了。他们呢不以父母拾荒为耻，在新闻报道当中呢，他们公开感谢父母，他们说如果不是你们甘愿做这种呢让你们呕心的这种工作，我们其实三兄弟姐妹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然后他们一起说，爸爸妈妈，我们以你为荣，我们以你为荣啊，我们以你们为荣。那其实父母呢要的往往呢不单单是钱啊，钱是很重要，但是不是就是金钱是万能的，他们要的是尊重尊敬。无论他们的过去，他们的啊的一生是怎么样，到了晚年他们都希望呢别人多给他们一些的肯定，多一些的称赞。所以下一次呢当你的约同你的父母啊一起出去吃饭呢 不妨呢跟朋友一起啊，不妨呢有技巧的啊，多一些的称赞你的父母，让他们心里面快乐。当他们觉得他们的儿女不以他们为耻，反而以他们为荣的时候呢，这是金钱里面都买不到的喜乐啊！这是孝顺父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那讲完了儿女要听从父母，保罗接着说，那父母要怎么样对待儿女呢？也要尊重儿女。保罗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惹儿女的气就是过分的责打，激怒儿女啊，这个是第一个含义，使儿女的对父母的反感啊，感到厌烦，感到灰心啊。对孩子过分的苛刻啊，过分的责备批评呢，就会让儿女失去自信，灰心丧志。一个孩子灰心丧志的时候呢，就是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错的，得不到父母的欣赏。当他感到呢前路呢是一片灰暗的时候，没有盼望的时候，很自然他就会放弃成长啊，他的自尊他的人格都会受到呢很大的伤害。保罗在这里呢提到父亲，你没有留意到他没有提母亲，因为当时候呢父亲是操儿女生死大权的，儿女的命运呢完全是操控在父亲的手里。 当时的儿女呢，在法律上是父亲的财产，他们的法律地位呢，只不过是比奴仆呢高一点点。可怕的是，做父亲呢，可以呢啊，监禁他的孩子，可以体罚他的孩子，可以呢劳役他的儿女，可以贩卖他的儿女呢给别人做奴仆，甚至可以处死他的儿女。因此呢，当时的法律呢，在家里面做父亲呢，有绝对的权利呢，任意去对待儿女。啊，其实呢，今天呢，你听到有些新闻呢，也是让你呢感到毛骨悚然呢。原来呢，2000年后呢，还有这个社会里面还有这种的事情哦，就是呢，把他的孩子呢贩卖，或者是给人家呢做奴仆，或者是呢把那些人口呢贩卖人口啊，受到非常苦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啊，让人看着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但是保罗在这里呢，却吩咐我，信了主，在主里。不可以这样啊！他吩咐做父亲的，在主里的家庭里不能任意而行。相反呢，蒙爱的人心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你去读第三章嘛，前面一大段话都是呢，其实对我们所有人，尤其是做父亲、母亲的说的啊。在主里面做父亲，既然你是主里的人，就当存着爱心，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他们心中做主。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在爱里面做任何的事情，都要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耶稣基督来感谢父神，就是你们今天呢啊背的那段的金句哦。那这个呢也是包括了做母亲的啊，所有呢做虎妈的，今年是虎年嘛，做虎妈的人，你们也要特别的留意了啊。因此呢，虽然做父母的啊有责任去养育管教儿女，但是不可以呢过分的管教啊，你不可以呢过度的管教。做父母的同样要约束啊自己的权柄，不可以伤害儿女的自尊以及人格。这个教导呢，在当年的社会呢是非常革命性的。作为父母的和做儿女的，都是同时伏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一切呢都是要让耶稣基督做主的。做父母的要爱护关心家庭，就正如天父爱护关心他的儿女一样。我读过一则的新闻呢，非常可怕。在意大利呢，一个呢母亲呢，每一天晚上呢，她手里面呢拿着那个装满了子弹的那个步枪，干嘛呢？就站在两个儿女的后面呢，监视他的儿女呢啊来做作业啊读书啊。他告诉他们呢，如果你们偷懒的话呢，我就立刻开枪把你们打死。哇，这个新闻是很可怕。她说，我的丈夫已经死了，我一切的希望呢都在我的儿女身上，如果他们考试不及格的话呢，我宁愿呢打死他们。天下间哪有这样的父母，非常的可怕。我对我呢小时候呢读书的一位同学呢印象非常的深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他的妈妈对待他的方法呢让我呢到今天呢还记得。这位同学呢在班上已经是名列前茅了啊，他的成绩是非常好的，但是他妈妈并不满足，几乎每天呢带他上学的时候呢都会在课堂上呢啊对他破口大骂啊。如果比方说派了那个成绩单啊，他啊默书的时候呢错了一个字，或者呢是他的数学啊考试呢写错了一点点啊，得不到100分，哇，那就不得了了，那就骂呀，然后呢当众打他呀。哦，好可怕，惨不忍睹。父母督促儿女啊，希望儿女的学业有成，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过分的严苛，伤害孩子的自尊心。我不敢想象我的同学啊，他长大了之后是怎样的一个人。当时我太小，我根本没有勇气呢挺身而出啊，只求上帝怜悯受到伤害的心灵，早日呢经历主耶稣基督爱。来抚平我们的伤口啊，能够呢重新站起来，振作做人。保罗非常关心小孩子跟年轻人的心理的状况，很重视在家里面做儿女的人的感受，这是非常难得的。对今天的父母而言，我们有没有重视儿女的感受呢？那当然，正面的关怀啊，这是不惹儿女的气的一个教导。另外，苛刻严苛的对待儿女，当然也是呢惹儿女的气啊。不过你要记得，轻视忽略儿女，同样呢是惹儿女的气哦。啊，轻视啊， neglect 啊，或者是 despise 啊，这样呢，对而孩子的成长呢，同样是造成非常极大的伤害。你把他放弃了 ，abandon 了啊，这是现在呢很多做父亲啊，你会发现呢，在社会里面呢，有很多的爸爸呢，都是这样的离家出走了，不理儿女了。这个呢是非常可怕，或者是呢啊，关心自己的事业多过呢关心家庭，就把家庭的放弃。那香港呢有一位国际巨星，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他曾经表示啊，他说男人呢应该呢以事业为重，事业就是他的一切啊，所以呢他是一个成功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呢他的事业呢是发展的非常的好。那媒体呢就访问他，你觉得？你的事业非常成功，但是你的家庭好像一塌糊涂啊，那也算是成功吗？你忽略了你的家庭啊。这位国际巨星呢，他坦白地承认，他说是的，我到处呢去全世界各地的孤儿院做亲善的访问，但是我的儿子呢就像一个孤儿，因为呢我从来呢都没有呢见他太多的这个机会了啊，那连儿子今年几岁什么时候生日他都不记得啊，然后呢他儿子呢其实在哪个学校读书他都不知道。他最后说，哎呀，对一个男人来说，没有任何一件东西啊比事业更重要了。他的理据是什么？他说老婆啊可以再娶啊，孩子可以再生的。哇，这太可怕了。圣经要为人父母注意儿女的心理状况，你要留意他的感受，你要多关心他，而不是呢忽视他，轻视他啊。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在养育儿女的事情上面呢，往往是流于极端的，有时候呢就是呢非常的严格的来责备他们，有时候呢又不管他们，有时候呢又过分迁就他们啊。那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提醒父母啊，什么叫啊不要惹儿女的气呢？什么叫好好的来养育儿女呢？其中包括了一句话，他说要用上帝的话语来警戒养育你的儿女。他的意思就是说，向儿女教导神的话语，也要以神的话来管教儿女，在纪律方面呢，以神的话语为儿女的定下界限。记得过分宠爱儿女这个也不对，缺乏了照着主的教训来警戒养育儿女啊，儿女喜欢做什么不能就是随便他们做什么。北美的教育成功也是最失败的地方，就是让孩子呢主动啊去主导他们的学习，孩子的心智发展还没有成熟，他们的选择往往就是爱自己的喜好，因此呢不喜欢的就算有多重要他们都不愿意去学，都不肯去学，喜欢的就算不一定适合他的啊，或者甚至对他呢啊有害处的，他偏偏要去学啊。那互联网的发展呢，孩子呢花了很多的时间呢在电脑上面，手机的发展呢让孩子呢人人一部的手机啊啊，经常呢你会看到呢年轻人呢拿着手机啊。那我有时候呢我到外面去吃饭的时候，我会发现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家里面的人呢都不说话的啊，都是呢围着一个桌子，然后吃饭的时候呢每人都是一部手机，然后做孩子的就在那边，你 text 给我，我 text 给你啊，那都不开口说话的。然后呢最近疫情的缘故呢，我们也留意到一些的啊健康的一些的调查报告，发现呢啊，就是呢现在呢做孩子的呢有严重的失眠啊，睡眠的数值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呢啊一晚上呢都是呢看这个 iPad 啊电脑啦，打手机了啊，玩手机了啊，这个呢就让我们的健康呢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做父母的要为孩子呢定下呢界限。今天世界的价值观不断的改变，父母的教导呢不断受到冲击，但是圣经鼓励我们为人父母在教养孩子方面要找到平衡，一方面我们要重视关心儿女的感受，另外一方面要以上帝的话语给予儿女一些的 boundaries， 一些的界限，也不可以放纵他们啊。这个是在主里面合一的表现。今天的讲道非常的简单啊，可能你们会觉得呢有点老土啊，老生常谈，牧师都总是在说这些来来去去都是这些话，都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遍了，那我们就实行出来吧，我们好好的实践圣经的教导吧。 保罗说，在主里面的家庭，他对家庭有深切的期许，他希望做妻子的在主里为了基督的缘故甘心乐意顺服丈夫，他又命令做丈夫的要重视妻子，敬重你的妻子，他都是上帝所爱的人，所以你们也要不断地爱你的妻子。他更吩咐年轻做儿女的，在主里面的凡事听从父母，尊重孝顺父母。他又吩咐做父母的要重视儿女的感受，关心爱顾你的儿女这些的教导在保罗的时代是革命性的，我认为今天没有过时。如果每一个家庭的成员在主里面彼此顺服，互相尊重，大家都放下一己的私利，而从别人的好处着想约束自己的权柄，放下我们所谓的权利，舍己牺牲成全别人，那么在主里的家庭必定蒙上帝的祝福，上帝也同样会赐福与教会但愿今天的讲道为你们带来一些的帮助，求主帮助教会，愿主呢赐福教会每一个家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天父上帝，感谢你设立婚姻，透过家庭，你的心意是要赐福于我们，求你让所有已婚的弟兄姐妹享受生命的盟约，沐浴在婚姻的爱里面，求你让我们重新体验神的爱，坚定我们的信心，叫两夫妻以爱、以圣洁、以和平的心互相对待，彼此顺服，恩爱幸福，经得起人生的风浪以及考验，夫妻同心，以你为首，经历上帝你同在的恩典。我又求主赐福与做父母的、为人子女的信徒，让他们孝顺父母，爱护栽培子女。愿所有做儿女的以父母为荣，愿做父母的尊重爱护他们的儿女，愿双方在主里面彼此尊重，让他们同样经得起人生的考验，在磨难的日子里面抵挡仇敌，成就了一切，站立得住，在神的日子里面也有呢你所造的形象，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家庭同心，以你为首，荣神一人，求主赐福Markham 浸信会的众弟兄姐妹们，让他们的家庭都是和睦的，让他们在主里面都能够荣耀主来荣耀神的名。我们的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